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开发出新软件，可预测北京对美国的反应。去不去北京冬奥？一商岸田文雄给出答案。中俄因冬奥联系紧密，专家不看好两国结盟。美韩合作可以信赖的 5G 网络牵制中共。上海教师课堂质疑南京屠杀30万人数，遭举报停职。 DNA 论文被国际期刊撤稿，九位合作者为中共警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军已经开发出一种新型软件工具，可以预测中共当局对美国在该地区行动的反应，包括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军售、美国支持的军事活动，甚至是国会议员对台湾的访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 Kathleen Hicks 10月14日访问了夏威夷印太司令部，听取了有关这个新工具的简报。他表示，随着冲突和挑战的范围延伸到灰色地带，需要通过更广泛的指标综合在一起，了解威胁的相互作用。国防部一位官员介绍，这个工具用于计算战略摩擦。他研究了自从2020年以来的数据，评估各种影响美中关系的重大活动。这个系统将帮助五角大楼预测某些行动是否会引起中共的激烈反应。这套工具亦都能够预测各项活动的结果，譬如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向该地区的盟友出售武器，或者当几艘美国船舰驶过台湾海峡的时候，会激起北京的乜嘢反应。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 Gregory Meeks 亦都公开表示，他想在明年1月带领一个两党议员代表团前往台湾，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预计这个亦会引起北京的愤怒。这位官员表示，新软件将使美国官员能够提前4个月预测中共可能采取的行动。希克斯在礼拜二、礼拜三访问了夏威夷的国防部驻地，会见了印太司令、海军上将 John Aquilino 等官员，一起讨论了印太战略竞争的挑战，并听取当地指挥官的意见，研究拟定如何运用综合威慑概念和中国竞争。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等西方盟国都因为人权问题而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读卖新闻曾经报道，日本高层官员应该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但日本政府押金仍表示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亦都因此令外界一直等待和猜测。12月1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表示，他目前没有计划出席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路透社报道指出，日本是美国的亲密伙伴，但由于中共日益强大的威胁，日本政府存在忧虑，在经济上仍未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岸田拒绝北京冬奥，采用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日本关切中国人权问题的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和自民党保守派质疑，希望日本能够站在更主导的地位，向中共发出政治讯息。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举行了视讯会晤，向外界展示互相支持，给外界营造出双方关系因为西方围堵而趋于紧密的印象。但专家并不看好中俄能够进一步结盟，认为他们双方之间仍然缺乏信任，利益并不完全协调。早前中国和俄罗斯都被美国排除在民主峰会受邀国之外，而且被七大工业国 G7 外长会议列为要积极应对的恶意行为者。加上北京冬奥遭外交抵制，而俄罗斯因陈兵乌克兰边境遭欧美警告，使中俄的国际处境有些相似。外界看到中俄今年的互动更显得密切，不到半年，习近平和普京就二度举行了视讯会晤，两国更进行过3次联合军演。加上中国不久前向俄罗斯加码进口天然气， 普京15号在同习近平举行视讯会晤的时候，宣布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并将在北京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仲声称，届时将发表重要成果文件，更加扩大外界对中俄有没有进一步结盟的空间的联想。但是移居英国的前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王伟国认为，普京出席北京冬奥开幕是卖了一个顺水人情给习近平，并不需要什么成本。而这种比面性质的出席，不代表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就能更紧密，甚至形成中俄联盟对付西方民主阵营。王伟国怀疑，习普会晤是否只是被西方大国排挤之后，为了表达不满而采取的报复式的反应。从苏联时代到现在，俄方在中俄关系上一直处于掌握主动权的强势地位。中共方面经常以不是盟友胜似盟友来形容中俄关系，正正暴露出中共既想同俄国亲密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亦反映中俄关系互相利用的本质。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有位教授叫做贝夫 Pavel Baev， 在习普8月视讯会晤后分析指出，中俄两国在很多区域利益上并不协调，例如欧洲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对抗的主要舞台，但中国不想卷入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问题。中俄除了在能源和军事领域上的务实合作之外，在其他领域少有实质的合作。美国国务次卿16号在韩国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中表示，他正就构筑 5G 网络事宜和韩方进行讨论，预估韩国企业将有机会参与其中。韩媒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在国际供应链重组之际牵制中国的一环，并以此与韩国拉近关系。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次卿 Jose Fernandez 15至17号访问韩国，他在今日出席第5届美韩民官合作经济论坛开幕式的时候表示，美韩正就 5G 网络的建构进行讨论，并希望建立可信赖的网络，认为韩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其中。东亚日报等韩媒分析，费南德茨就 5G 合作的发言暗指中共网络不可靠，并要求韩国加入美国行列。日前前往华府访问的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讯部长林慧淑，亦都在拜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时候，建议双边合作研究 6G 技术，并在国际机构决定频段的时候采取共同立场，显示双边就相关技术发展都具有合作意愿。亦有媒体认为，为了牵制中国，美国正逐渐加大对韩国的重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马来西亚访问的时候多次提及韩国，包括强调在安保策略上强化和日本韩国的合作。美韩双方经济合作成果以及两国将在 5G 和 6G 等新技术上投资超过35亿美元等，对韩国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共在国内煽动狂热民族主义，有教师要求学生理性地看历史，反而遭举报。12月14号，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下属的东方电影学院一名女教师被学校停职，因为她在课堂上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数字是否被夸大，是注水数字。她还启迪学生不应该去恨，而是要去反思。15号，该校发出通报称，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共青团中央仲对此发文谴责。根据网友的爆料，这位教师在讲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的时候说，南京屠杀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他还说不应该永远去恨，而应该是去反思一下战争是怎样来的。他说看到南京大屠杀突然大规模宣传，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日本今次抵制冬奥会。 12月15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通过微博发布情况通报，指该校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为不当言论。通报称，有网友在新浪微博反映，教师宋某在课堂上过度宣讲不当言论，学校即刻成立工作组，已经启动调查程序。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网友评论说，南京大屠杀由于当时没有档案，事后不做仔细调查，并无确证。30万人只是一种估计，就成了不可质疑的真理。亦都有人说，那些动车、地震、水灾、火灾的遇难者都没有完整的名单，有些连数字都不是。南京大屠杀我们就这么清楚知道是30万。还有人说，中共这么喜欢纪念受难同胞，为什么不将三反五反、大饥荒、十年文革浩劫、八九六四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受难者一个个寻访出来，各自建立纪念馆纪念一下。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 日前撤回了一篇基于中国近3.8万名男性 DNA 样本的论文，因为其中包括未经当事人同意的藏族和维吾尔族人的样本。据了解，被撤回的论文共有30位共同作者，除了德国等科研人员之外，还涉及中国人员，其中至少有9位隶属于中国警察部门或者警察学院，还有其他几位隶属于中国大学的法医学系。论文的作者使用了来自中国各地的 DNA 样本来评估各民族之间和内部的遗传差异。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in Belgium 他的工程学教授 Yves Monroe 接受美国深度调查网站拦截 The Intercept 采访，他说，研究人员通常以收集样本和数据为交换条件，获得共同作者的名额。这个意味着可能有一些中国样本是由中共警方收集的。在过去几年，莫罗一直跟踪和主导撤回基于维吾尔人 DNA 的论文以及相关活动。众所周知，中共公安部一直在这里建立全国性的 DNA 数据库。多伦多大学一名从事这方面数据研究的人员说，中共针对个人进行家谱或者基因组收集是广泛性的，而不是基于刑事等原因对目标人物或者被怀疑人物进行的安全性调查。兰捷报道，中共当局几乎收集了所有新疆和西藏居民的 DNA， 作为更广泛的监视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从重点对象群体中收集样本，他们还使用一种技术收集全国各地男性的 DNA， 通过研究男性染色体上面的独特序列，这些数据警察部门可以给更多男性建立家谱进行监视。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